弟兄姊妹平安，进入读经，历代志下20章1到30节。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耶沙法。有人来报告耶沙法说，在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马，就是隐基底。耶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集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宴前，说：耶和华我们的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饥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的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当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雅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耶沙法就面伏一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虾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 耶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翻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兵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杀尽，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万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满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懈怠，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耶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耶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世境平安。 Bible reading Chronicle 2nd Chapter 21-30 First After this, the Moabites and Ammonites with some of the Meunites came to wage war against Jehoshaphat. Some people came and told Jehoshaphat, a vast army is coming against you from Edom,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ad Sea. It is already in Hazazon Tamar, that is, on Jedi. Alarm! Jehoshaphat resolved to inquire of the Lord, and he proclaimed a fast for all Judah. The people of Judah came together to seek help from the Lord. Indeed, they came from every town in Judah to seek him. Then Jehoshaphat stood up in the assembly of Judah and Jerusalem, at the temple of the Lord in the front of the new courtyard, and said, Lord, the God of our ancestors, are you not the God who is in heaven? You rule over all kingdoms of the nations. Power and might are in your hand, and no one can withstand you. Our God, did you not drive out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land before your people Israel and give it forever to the descendants of Abraham, your friends? They have lived in it and have built in it a sanctuary for your name, saying, if calamity comes upon us, whether the sword of judge, a plague, a famine, we will stand in your presence before this temple, that bears your name and will cry out to you in our distress, and you will hear us and save us. But now there are men from Ammon, Moab, and Mount Seir, whose territory you would not allow Israel to invade when they came from Egypt. So they turned away from them and did not destroy them. See how they are repaying us by coming to drive us out of the possession you gave us as an inheritance. Our God, will you not judge them? For we have no power to face this vast army that is attacking us. We do not know what to do, but our eyes are on you. All the men of Judah, with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and little ones, stood there before the Lord. Then the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on Jehaniah, son of the Zechariah, the son of Benaiah, the son of Jeiel, the son of Mataniah, a Levite and descendants of Asaph, as he stood in the assembly. He said, "Listen, King Jehoshaphat and all who live in Judah and Jerusalem, 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to you. Do not be afraid or discouraged because of this vast army, for the battle is not yours, but God's. Tomorrow, march down against them. They will be climbing up by the pass of Ziz, and you will find them at the end of the gorge in the desert of Jezreel. You will not have to fight this battle. Take up your position. Stand firm and see the deliverance the Lord will give you. Judah and Jerusalem, do not be afraid, do not be discouraged. Go out to face them tomorrow, and the Lord will be with you." Jehoshaphat bowed down with his face to the ground, and all the people of Judah and Jerusalem fell down in worship before the Lord. Then some Levites from the Kohathites and Kohathites stood up and praised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with a very loud voice. Early in the morning, they left for the desert of Tekoa. As they set out, Jehoshaphat stood and said, "Listen to me, Judah and people of Jerusalem. Have faith in the Lord your God, and you will be upheld. Have faith in his prophet, and you will be successful." After consulting the people, Jehoshaphat appointed men to sing to the Lord and to praise him for the splendor of his holiness as they went out at the head of the army, saying,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As they began to sing and praise, the Lord set ambushes against the men of Ammon and Moab and Mount Seir, who were invading Judah, and they were defeated. The Ammonites and the Moabites rose up against the men from Mount Seir to destroy and annihilate them. After they finished slaughtering the men from Seir, they helped to destroy one another. When the men of Judah came to the place where overlooked the desert and looked forward to the vast army, they saw only dead bodies lying on the ground. No one had escaped. So Jehoshaphat and his men went to carry off their plunder, and they found among them a great amount of the equipment and clothing, and also articles of value more than they could take away. There was so much plunder that it took 3 days to collect it. On the fourth day, they assembled in the valley of Berakah, where they praised the Lord. This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Valley of Berakah till this day. Then led by Jehoshaphat, all the men of Judah and Jerusalem returned joyfully to Jerusalem, for the Lord had given them cause to rejoice over their enemies. They entered Jerusalem and went to the temple of the Lord with harps and lyre and trumpets. The fear of God came on all surrounding kingdoms when they heard how the Lord had fought against the enemy of Israel, and the kingdom of Jehoshaphat was at peace, for his God had given him rest on every side. 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欢迎我们平安归来的人。上个礼拜我们来用这个领袖的原则来做一个信息的分享。那么其实领袖是神所设立的法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父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就给我们看到啊，在神的在他的秩序里边，带领的工作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在座的各位，上帝拣选了我们，设立了我们，神让我们这一些人要成为领袖。哪里的领袖？是普世的领袖。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把握好自己的位分，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常常看不起我们自己。上帝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是蒙拣选的罪人啊，等等等等的啊，这些都对的。但是有一个身份是我们时刻要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那就是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不单单是祭司哦，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像君王一样尊贵的祭司。那么上帝设立我们这些人在世界上，在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执掌王权。我们不是总统，是执掌王权。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在座的各位心里怎么想？你会觉得这个人神经病，对吧？我们算什么？我们还在这个地上执掌王权，谁听我们的？为什么人不听我们的？很多时候，不是世界上的人不听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没有把握好我们自己该把握的位分。那么，领袖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位分，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有君尊的祭司，这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不尽我们的责任，上帝就废弃我们。怎么尽好我们的责任？要好好的来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约沙法这个人啊，这个约沙法啊，或者是耶和沙法这个人啊，来看一看一个领袖的成功，也看一看这个领袖的失败。那么当时在今天咱们读的经文里边啊，这个事情发生在大概2860年左右啊，六七十年，2860年的时间啊，以色列地，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成两国了啊，已经分裂了，这是南国犹大啊所发生的一段历史，一个王朝所发生的事。 那么经文呢，因为比较长啊，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经文读出来，只选择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一个部分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很相似。那么当年呢，神的子民面对亚门、摩押、以东、亚兰啊，那一些敌人，是由大国以色列人啊，这个约沙法和他的百姓所不能面对、抵挡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面对着武汉疫情，是我们人类没法面对、这个抵挡不了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啊？和当年的这个情况呢，有一点相似。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就是咱们今天啊，这个武汉这个疫情一发生以后，教会当然有很多的反应啊，大牧师们都出来讲话啊，这个呼吁祷告啊等等，这些事情发生。那么也有弟兄姊妹呢，就有一点带有责备性的话临到我们啊，就是说咱们的教会反应的太迟钝啊，亏欠啊，我们反应的不够啊，这个人家都在禁食祷告啊，我们连为这个事专门设立的祷告会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呢是有亏欠。不管别人怎么说啊，我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就是说，谁愿意祷告就祷告吧，是吧？为什么这件事情需要特别的祷告呢？难道这件事情特别重要吗？有人都死了那么多人了，还不重要吗？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借着今天我们对于约沙法这个人的分析，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么我自己我知道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也是啊，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啊。那么但是呢，神把传道人的这个位分给了我，我就不敢轻易的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按照我自己的感动来做一些事情。你知道一个神的仆人，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他多么道德高尚，不是他多么会讨人的喜欢，不是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懂得去安慰别人。一个神的仆人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执行上面来的命令，是吧？宝座上怎么发出的命令，他就要怎么去执行。所以一个士兵不是因为他射击打得多么准啊，这个他作战多么勇敢，这些东西当然都很重要啊，冲锋陷阵不怕死当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军人的天职是干什么？服从命令，是吧？不是你看到敌人你就说冲啊，那上面很不是，这个时候不能打你就去打，是吧？大家都在隐蔽，你先拿出枪来先暴露目标，是吧？你觉得你很会打吗？你打得很准吗？是吧？别人都会称赞你吗？不行。所以一个领袖第一非常重要的事情，人间的领袖是先学会顺服。如果一个民间人间的 leader 你不先学会 follower， 先学会 follow， 你就不配做一个领袖。事情一来了，正像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做法，这个灾祸一发生的时候，好，这个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看看约沙法这个人。约沙法的故事在圣经里边有四章经文，从17章、18章、19章、20章啊，四章经文来记载了约沙法的故事。那么我们不能把它全读出来，但是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完整，我们才能够从中看出他的要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看到约沙法这个人身上圣经记录的这个这些人物啊， 都是真的，我们叫做有血有肉啊。也就是说，这一个人他有他成功的一面，也有他失败的一面。那么成功的这一面是我们该学习该效法的，那么失败的那一面是我们要避免的。读过旧约圣经的人，我们不知道对约沙法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印象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约沙法圣经里边来提到的啊，说这个人是一个好王，是一个遵行神的旨意啊。刚才咱们读到的就是说他带领整个犹大百姓敬畏耶和华，祷告，相信先知啊，这个所说的话，真的是很有信心的一个人。通常情况下我们把它做立为一个正面的榜样，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约沙法这个人给犹大带来的危害是致命的，就因为约沙法这个人差一点断了犹大大卫王朝的根，他给犹大国带来的危害几乎超过所有的王。为什么是这样？他为什么带来了这样的危害？我先告诉给大家，就是因为这个人是个好人。约沙法这个人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个好人，所以他给犹大神的子民带来的危害甚至于超过那些最邪恶的王，这么严重。想过这个问题吗？好，我们先从正面来看看约沙法这个人怎么回事。在十七章里面啊，大家有圣经的打开圣经，十七章说这个约沙法啊，他是大卫的第五代曾孙啊，大卫的第五代曾孙。那么也就是说离的大卫王朝还是不算太远的时候啊，南北两国分裂了以后，他是第三代的王。然后说亚萨的儿子约沙法啊，约沙法这个耶和沙法这个名字呢是耶和华审判，耶和华判断啊，这个名字的意思。这个那么我们也看到啊，他们都是很属灵的名字啊，起出来的。那么一开始呢，他是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啊，因为这个当时南北分裂了以后啊，这个北国和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呢经常征战啊，那个就第一代王叫耶罗波安和罗波安啊，北国和南国两个经常打仗。那么到了第二个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叫亚比亚或者亚比央啊，那时候继续打仗。到了亚萨的年代呢，南北两国继续打仗啊，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就像中国和台湾一样的啊，两边不断的打，不断的打。那么到了约沙法这个年代呢，就开始两岸和谈啊。那么一开始约沙法做王的时候呢，南北两国还是在对峙的里面。那么所以他奋勇自强啊，这个不是，你看他一开始他不懂得依靠上帝，他奋勇自强啊，然后干什么呢？防备以色列人，就是防备北国，这时候他是在南国啊，这个犹大耶路撒冷啊，防备北国。然后他建造坚固城，然后设立防兵啊，等等等等的。第三节就是说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那么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呢？因为他行他祖大卫所行的道，在国中这个不求寻求这个偶像啊，当时不拜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啊。那么他做的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个第九节啊，十七章九节说他们这个是约沙法派出去的这些臣子啊，就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啊，这个很厉害，这是他成功正面的第一个，就是他相信独一的上帝， 然后呢他把耶和华的律法书啊带给百姓，讲给百姓听。哇，这个约沙法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这可以说是他整个他的工作里边的最关键的第一个成功的地方啊，美好的地方，他的信仰是正确的。最近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这种形势的时候，神的话是至关重要。所以撒旦魔鬼知道什么是重要，他首先把我们的胆吓破，叫你再也不敢讲真话，然后他把真话给你改了，让你从根本上永远再也没有真理在我们中间。多么可怕。所以我们那些表明人的爱心，表明人的这个虔诚禁食祷告的那些内容，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弟兄姊妹自己去想吧。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社会环境里面，人需要听见耶和华的声音，那正义的声音需要出来。约沙法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先把神的话讲出来了，把耶和华的律法交给他的百姓。这是他做的第一件美好的成功的啊重要的事。那么上帝也在这个中间参与啊，所以当百姓学习了耶和华的律法以后，在道理上明白了到底这个神是真的吗，因此神就兴起第二件事情来，也是约沙法做的正义对的事情啊，是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那就是说神就兴起这个东方的大军来攻打这个犹大啊，攻打犹大。那么当时这个大军呢就兵临城下了啊，就来到隐基底啊，隐基底就是现在死海的西岸啊，犹大旷野。这个当时大卫逃跑的时候啊，就曾经藏身在隐基底。那么也就是说隐基底大概离着耶路撒冷大概有25到30公里的这个距离啊，就是很快就他已经到了犹大的这个境内了，可以这么说啊。那么这时候呢约沙法就甚惧怕，就甚惧怕。为什么惧怕？当然从形式上来看，这是这个兵临城下嘛，是吧，大兵压境嘛，是吧，大军压境了。那么从兵军事的对比上来说，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犹大的军队打不过对方嘛，是吧，所以惧怕了。惧怕的时候他就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啊，这时候他就开始不但自己祷告，而且他把整个呼召这些犹大的百姓出来一同来祷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的祷告，在这个约沙法的祷告里面啊，他就有几个问题。他说你不是那全能的神吗，啊，你不是带领我们出埃及吗，你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吗，啊，谁能抵挡你呢，啊，你是这样。所以透过他的祷告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约沙法对上帝的认识，他认不认识，他认识也不认识，对吧？认识是怎么认识呢，是在道理上的认识，是吧，当年以色列出埃及神是全能的神，神什么这些神他都知道。但是呢他在经验上还不够认识，至少是，对吧，所以他惧怕啊，所以他这个怎么样啊。但是这里边已经有一个前提了，那就是说他在道理上先认识了啊，所以在前面他已经说把这个耶和华的律法，这个是在其他的君王里边很少做的啊，这个是约沙法自己啊，他在那个时他在位的时候啊，他就把耶和华的律法书带到当时这个谁这个撒母耳，刚才咱们看的啊，他是做过这样的事情的啊，其他的君王还很少 对吧？所以约沙法这个人呢，他在位的时候啊，他做了这件事，所以道理上先知道了，神要叫他经验上做到啊，然后就出现这个大军来临，他就祷告了，祷告以后神就差遣他的仆人啊，这个先知就告诉他们说，好了，你们的祷告神悦纳了。所以这一次面对这个大军来打仗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去打仗啊，干什么呢？摆阵啊，你就站着站，站着站着就行了，站着站着干什么呢？你要去看神的作为啊，要叫他们去看神的作为，所以你不必去打仗，神要亲自为你去打仗。然后呢，约沙法说了一句话啊，20章第20节，说次日清晨，众人起来往提格雅的旷野去了。出去的时候，约沙法就站着说了这句话，很重要啊，说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站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这个信很宝贵，这个信很重要。其实神把这个大军招了来，就是为要坚固这个信。 The confirm your faith is right 啊，所以这是这个约沙法的信心啊，他的正确的一面达到了高潮的地方。这个也是在整个犹大的百姓里边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伟大的一个见证。这种见证不多啊，后来在西西家年代的时候，就是亚述大军来攻击的时候，神又做过一次这样的见证啊。那么结果呢，这个约沙法啊跟民商量了，因为这时候的民已经是读了耶和华的律法书，受了在律法上受了教育的这批人啊，他们知道该怎么做啊，应该怎么做，所以呢就设立唱歌的啊，然后呢这个赞颂耶和华啊，一边走一边众人唱歌啊，穿上圣洁的服装，所以他们不带兵器。你知道这个信心是了不起的，为什么？因为敌人来了，你唱歌，对吧？现在假如说咱们去武汉，对吧？不穿防护服，不戴口罩，唱着诗走进去，厉害不厉害？对吧？敢吗？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因为我们不今天不能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人说我们也去，你知道现在要叫我说你别去，为什么？因为当时有神的话借着先知已经应许他你可以这样做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应许你就这样去，你每次打仗你就这样去，那叫试探耶和华，知道吧？对吧？所以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必须有神准确的话，你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应许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应许你说我就信，这个就等于说撒旦跟耶稣说你从殿顶上跳下去嘛，你说我信我就跳下去，那你就摔死了，对吧？所以这个信不是每一次你都可以这样做的，不是的，但是有神的应许在先的时候你这样做才是对的，没有神的应许在先，那不叫信，那叫试探。所以他们信耶和华神，信先知，是把命放进去的，把整个国家放进去的啊，这个很厉害，是吧？因此神印证你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啊。刚才我们的弟兄读经的时候就读了，耶和华的使者亲自出去派伏兵出去，然后他们就内部打，所以以色列人犹大人根本不需要打，他们只收战利品就行了，而且神给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战利品让他们去收取，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神赐给他们四境平安啊，赐给他们国泰民安，因为他们在信仰上正确了。这是今天我们在面对 疫情的时候，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该行的事情，当做的事。但是在今天我们跟当时有几件不大一样的地方，我们事先的时候有没有耶和华的律法书已经被广传了呢？我们中间有没有神的仆人先知准确的把这个时代，把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去回应的事情有告诉我们呢？如果这些东西我们不准确的话，我们就盲目的去做一件事情，这个我们真的要很小心，真的要很小心。好，那么这些呢，我们首先先看到了啊，这是在约沙法的他的这个成功的啊，值得我们效法的主要的两个方面：教导耶和华的律法书，带领以色列人相信神的先知所说的话，然后有实际的行动，这信心有行为吗？咱们说啊，这个信心有行为来面对大军。其实弟兄姊妹，神能不能够不兴起那个大军来攻击他？能不能？就一开始不让他来嘛，如果神要叫他这个什么的话，那就不来就好了嘛。其实神兴起这个大军来攻打他，是不是为了来消灭犹大人呢？不是。神既然做这件事，神又兴起来又把他消灭了，其实就是为要做一件做成最后一个结果的，就是来印证当时约沙法向以色列人所传讲的那些信息是正确的，来 confirm 他们的 faith， 来确认他们的信仰是对的。这个整个折腾了这么多事，其实就是为这个。问题的焦点不是在战争的胜负上，弟兄姊妹，问题的焦点是能不能透过这件事建立了人对神的信心，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但是约沙法刚才我讲了，在他的一生里边做了一个致命的错事，不但他自己在位的这个时间里边没有看出来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但是在他死了以后给犹大国导致的后果，刚才咱们讲的要比他的成功要严重的太多了。这也是今天咱们基督徒容易忽略的问题。在约沙法身上，他做成的成就被他的失败毁得一塌糊涂。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是因为约沙法这个人是个好人，这个好人很可怕。如果好人没有原则的话，这个好人比坏人还可怕。十八章一开始说，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然后呢就与亚哈结亲。说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了，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随他的人宰了很多牛羊啊，然后跟他们一起来吃喝了，然后就劝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去攻打基列的拉莫？然后以色列王亚哈就这个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不肯和我一同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呢？约沙法回答说，你与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必与你一同去征战了。弟兄姊妹，他说的话对还是不对？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选民？是啊。选民合一对不对？表面看起来也对啊，是吧？咱们今天不是讲教会合一吗？对吧？咱们今天不是说要讲包容吗？啊，不是讲饶恕吗？对吧？我们都在讲啊，约沙法做得很好啊，很到位啊，是吧？不计前嫌，是吧？以前的时候他防备以色列人，是吧？现在他跟以色列和好了，多好的见证啊，是吧？南北两国都是神的选民嘛，是吧？看那、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是不是？是 是吧？这个你的国是国歌一样啊，你的名我的名一样啊，我们一块儿去打我们共同的敌人，多好啊，是吧？现在管你什么教会的什么宗派，我们合在一起，共同来对为这个抵抗这个现在这个冠状病毒，我们同心祷告，我们一起好不好啊？表上看起来很好啊，教会在这个大难临头之后合一了，多好啊！这时候，约沙法他毕竟是一个神子民的一个君王啊，然后他就说了：“哎，先别急着去打，咱们去问问上帝，到底我们应不应该去打。”于是呢，亚哈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在北国啊，在北国，亚哈呢，当时他因为他娶了耶洗别这一个西顿的王后这个公主。结果他就把整个以色列就拜了偶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说我们先求问耶和华，这个行不行啊？然后亚哈就把那个拜偶像的那些祭司们叫了来了，说我们要不要去？那些人是异口同声说要去，一定能够成功。约沙法知道那些是些拜偶像的这个祭司，他说这里不是还有这个敬拜耶和华的祭司吗？说只剩了一个了。只剩下一个了哦。有些时候我们不合群的时候很辛苦的，是吧？当异口同声人们都说哎那样那样的时候，我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别人说怎么就你个别，咱们不该在这说好像咱们比别人强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行真理的人不在乎多少。我很不喜欢一句话，我过去听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就是人家都错了，就你对。对错不在乎人多少。那么人家不是神的选民吗？也不在乎你是谁，而在乎客观上是不是对错，是不是正确，是不是错误。如果我们的脑袋一拍说啊，人家都是那样说的，他就对了，这叫做民主。你看看圣经里边所有走民主道路的没有一次是对的。然后当时有一个先知，耶和华的先知米盖亚啊，这个米盖亚第十八章十二节啊，这个地方说这个王就派了一个太监啊去招这个米盖亚。米盖亚来的时候呢，这个使者啊就对米盖亚说了，说众先知都异口同声的异口同音的向王说吉言啊，你不如也和他们一样说吉言好了。多少人听了这样的善劝啊，多好，多有爱心啊，劝你上帝说什么，哎呀你别管上帝说什么了，大家既然都这样说，你何苦来的得罪大家呢，是吧？今天多少做牧师的人也在做这种事儿，多少有爱心的弟兄姊妹说哎某某人，哎你看人家那么多牧师都这样祷告，你怎么偏偏就不这样做呢？我说我不是偏偏要不这样做，好像我标新立异，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样，而是我们做神的仆人的人不能随便乱说话的，我们不能随便乱表态，对吧？因为我们背后的代表不一样啊，我们代表谁讲话，是吧？然后米盖亚一开始来的时候说可以啊，你们也去吧，必然得胜啊，神已经这个把仇敌交到你的手里边了。你看亚哈王回答的多么可笑啊，王就对他说了，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好听的话都是实话，多么可笑。所以欺骗这件事情，欺骗这件事情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当年的以色列王都行骗术行到这样的地步了，对吧？说句好听的话，欺骗的话，就说你说的是实话，对吧？但是米盖亚仍然要把神的真理讲出来，神的真理讲出来以后，亚哈就说了：“你看了吗？啊，这个人啊，他总是这个跟我说凶言不说吉言的。好了， 他说把他抓起来啊，所以我们很多说实话的神的传道人就抓起来了。我们要不要为了不抓起来而不说实话？要不要？要不要，弟兄姊妹？还是神让你说什么话宁可掉脑袋也要说？我们中国人缺乏先知的这种品性，就是耶和华如此说，他要如此传，不管付多大的代价，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这个民族需要有一个骨气，这骨气是什么？不是说在灾难的面前我们一不怕生二不怕死，敢于讲真话，敢于奉上帝的旨意把真理讲出来，不畏权势。我看了微信里边，我有一个好难过的心。其实我们很多人对当今的政权是有看法的，但是不敢讲，对吧？用拼音，用代号，对吧？来表达。我们的民族已经扭曲到什么地步了？在强权之下，我们已经被扭曲到什么地步了？当然我们知道讲真话不容易啊，我们再说我们不是搞政治的人，对吧？但是我们必须是传讲真理的人，对吧？我们不能随声附和去传讲谎言和帮助这个欺骗的人去行欺骗。我们的心里边是有寻求真实，这个寻求正义的本能的。所以这位叫什么李文亮这个医生啊，他的去世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啊，所以他死了，我们大家的内心非常的震动。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敢讲真话吗？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虽然回到圣经里边来了，这个米该亚已经说了不能去，约沙法去了没有？去了，还是去了。真的不明白，明明神的先知已经告诉你你不能去，在那一件事情上先知说了话他听了，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却没听。你想想这个人两面性啊，为什么在这样他不听呢？神的先知已经明明的告诉他你不能去，他还是去了啊。去了以后当然神怜悯他啊，这个打仗的时候他败的时候他一呼求神就帮助他啊，使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回耶路撒冷。但是亚哈就在那场战役里边战死了啊，北国以色列的王打死了。那么亚哈打死了这件事情应不应该给他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应不应该啊？是吧？应该啊。十九章就说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到了宫殿里边去，然后有一个先知叫耶户的，这个不是君王耶户啊，是先知耶户来迎接约沙法，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呢？爱那恨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要临到你。所以爱心好不好啊？爱心好不好？不一定好，你看你爱谁，是不是这样？咱们今天基督徒的糊涂爱心呢，好可怕。我们高举我们的爱心，觉得我们很了不起，我们比上帝都多有宽容啊。先知指责了约沙法，约沙法改了没有？约沙法没改。从哪里知道呢？他为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这个二十章第三十五节说，此后 也就是说这一切都结束了，啊，这一切都过去了。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为什么？然后他们两个人要合伙造船啊，航海要去赚钱。他们在哪里造船呢？在以寻加别。以寻加别在哪里？就是今天的艾拉特啊。咱们从去以色列的人从约旦回来的时候，我们那边叫阿克巴，这边叫艾拉特，那个地方就叫以寻加别。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那是犹大国的土地啊，所以约沙法这个人就跟这个北国以色列这个拜偶像的君王合作，要发展经济。约沙法死了，他的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21章，约沙法在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大享尊荣啊，这个然后他就有很多儿子啊。21章第3节说，他的父亲将许多的金银财宝和犹大的坚固城就赐给他的儿子们啊，每一个儿子都在一个啊，在一个坚固城里头啊，坚固的城啊，然后给他们很多金银，让他们可以吃喝享受。但是呢，把这个国位却赐给了约兰。这个约兰这个名字也是很好的啊，耶胡阿姆啊，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啊，耶和华是被称颂的，这么好的一个名字。但是他给约兰娶了太太，是亚哈的女儿，是这个耶洗别的女儿，叫亚他利亚。亚他利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耶和华使我受苦。所以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老公，他太太叫耶和华使我受苦。谁成就了这个婚事？约沙法。先知告诉约沙法说，不行啊。约沙法说，我是好人，这个人虽然他拜偶像，应该饶恕他，包容他嘛，是吧？约兰做了王以后，第4节，耶兰兴起，坐在他父亲的位上，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所有的众弟兄。可怕吗？这个亚他利亚进到他的家里边去，把所有的大卫的后代全杀，就剩一个，就这个约兰。约兰做王8年，然后就生了一个儿子。约兰生了很多儿子，但是被阿拉伯人全部杀掉了，又剩下一个儿子叫亚哈谢。亚哈谢又去跟北国和好，被耶户杀了。亚哈谢那时候刚刚做王1年，然后他有好多亚哈谢的儿子。那么这个亚他利亚就是约兰的太太，是亚哈谢的母亲。那么亚哈谢的儿子是他的孙子。当亚哈谢被耶户北国耶户的王杀了以后，这个亚他利亚，这个约兰的王，这个约兰的这个太太，她起来干什么呢？圣经说剿灭王室，她把所有亚哈谢的儿子全部杀掉。后来幸亏有一个这个亚哈谢的女儿，把她的一个小儿子偷出来，藏在耶和华殿里边，保存了大卫的一个根。如果不然的话，整个大卫王朝就灭了。什么导致的？约沙法这一个不分你这个好坏、盲目的爱心， 不听先知的劝诫，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如果不是神自己的怜悯啊，这个后来这个产生了一个小的王啊，这个我老是记不住他的名字，约阿施啊，这个才得以继续延续这个大卫的统王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东方的大军来攻打这个犹大国是不是很危险？是，可能面对王这个被做整个国家灭亡在外邦人的手里边，被人欺压啊，是很危险。但是如果要叫东方的大军进到犹大的王室，把所有的王子都杀掉，打到战争打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恐怕相当不容易。但是由于约沙法敌我不分，好赖不分，跟亚哈恰结亲，把这个亚他利亚娶到他家里边来，这个问题导致的后果要远远比那个东方的大军来打要严重多了。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家贼难防。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了瘟疫流行的可怕，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心灵信仰走错路，我们对于信仰的错误的不抵挡，我们还是很肤浅的。我们为那个东西进食祷告，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你看死了那么多人，我们就没有看到那个错误的信仰导致灵魂的灭亡有多么可怕。其实我们基督徒在向人家传一个错误的信息，主耶稣在告诉我们，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必要太怕他，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不就是一个病吗？人得了病以后早晚要死，这次不死下次死，是不是？可是如果你在信仰上走错了，那会叫你永远下地狱的。今天泛滥到世界上的无神论，是吧？无神论不是中国人的，是从欧洲国家，从基督教国家里边，从英国，从欧洲这种，从德国这种国家，美国，从大学，从小学中学大学就开始教你教进化论，教无神论。如果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它的可怕性，而我们在那里为了这个一时的这个病情，我们在这进食，好像这个东西特别严重，这个东西不严重，弟兄姊妹，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神要叫它结束很容易。但是那个根不在那里，那个根在于我们信仰上的错误，那个东西要比我们的肉体上的疾病要严重的多。我们有位澳洲的这种错误的教育，那种走民主走科学道路走无神论进化论宣传，对我们的孩子任意的教导这些东西，我们有反应吗？还是我们只看到了这个病情，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东西了不起，了不得了。当然这个东西是了不得，就好像当年东方大军来打的时候是很严重，但是这里有那个比那个更重要的事情，比那个更严重的事情，很多时候却因着我们在灵里边的不清楚，因着我们自我的骄傲。所以约沙法为什么跟这个亚哈结亲，先知怎么指责他也不听，他为什么给他的儿子那么多的财产，对吧？给他坚固城，以为这个东西能救他的儿子吗？我们看到在约沙法身上有另外的一面，那一面才是真实的，那一面才是致命的。有些时候宗教的表面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信仰的本质那才是真的， 那背地里边，所以这边我们相信耶和华上帝，那边在拼命的给他的儿子，叫他的儿子去赚钱，去搞人的坚固城。如果他真的是相信耶和华上帝的话，他需要搞坚固城吗？对吧？他需要给他儿子那么多金银吗？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知道，人的内心里边那个真正心肠里边东西，人的那种骄傲，人的那种自我，人的肉体的想追求，这个东西是本质性的。但愿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被宗教的外表所欺骗，我们不要被那种哎呀对对这怎么进食祷告这个那个来迷惑。看清楚，我不是说进食祷告不对啊，弟兄姊妹不要误解啊，我是说哪一个东西更重要。对于疫情的祷告，求神怜悯应该做的，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那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基督徒把这个东西看作是最非常重要，我们从来没有进食祷告，为这个事情进食祷告，那就我们就等于跟人家说肉体的得医治是我们最看重的，是吧？灵魂什么信仰正确错误无所谓的，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为那个进食祷告嘛，我们为这个进食祷告嘛，我们就告诉人家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嘛，我们在传递什么信息，这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透过历代志，历代志是以色列人神子民的资治通鉴，对吧？他重新分析以色列的历史，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是我们从约沙法的身上看到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是我们看到问题的本质。他成功的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他失败的那一面更加要引起我们的这个警惕啊，引起我们的重视，免得我们在一些虚假的宗教的外表里边使我们被迷惑被欺骗，然后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很属灵，而实际上我们在推崇的人的美好的时候，人的道德高尚的时候，人的爱心的时候，而导致的后果可能是更本质性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信息传讲清楚了。咱们在面对今天的这种混乱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把握的那个原则到底在哪里，是吧？我们要为疫情祷告，但是我们更加要小心的是在这里边不要把人的道德把人的爱心高举到一个地步，其实已经不对了，我们的信仰已经偏差了，可能里边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却忽略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信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其实当年你兴起大军来攻打约沙法，主啊，不是你要来惩罚他们，而是你要叫他们经过这个事情，让他们来验证你才是真正又真又活的神。就算这么大的军队借着你子民的祷告，灾难就根本就没有发生，就过去了。主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当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神的时候，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当怎样应用呢？主啊，我们看到约沙法虽然知道你是神，虽然教导你的律法，甚至于很有信心，可是在面对自我的人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时候，先知的话不管用了，祭邪的心没有了，人的善良高过了主你公义的原则，在人的爱心里边消灭了你的祭邪。主啊，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导致的后果是何等的可怕， 比那个大军的入侵要严重的多少。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你里边能够清醒。主啊，在今天你把君尊祭司的职分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当在这个时代，当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怎么把握我们的自己？主啊，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愿你的众儿女在这样复杂挑战的环境面前能够靠你站立得稳，不至于使你的名受羞辱，不至于使我们的生命受亏损，也不至于因为我们的无知骄傲而误导了我们周围的环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你的众教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做错的事情再一次求主的宝血遮盖赦免，愿主的灵自由地运行在你的儿女当中，使我们不断地靠着你的恩典归正。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